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给大家伙吟诵了这么一首词。要是这首词呢，是辛弃疾先生写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首词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正在无可奈何之际，身边有一谋士叫刁温，这位过来了，献计献策。太子爷，如此烦心，小人自当与太子分忧。但看这几日啊，看了这个众将选得众人，都是蛮邦上国之人，只是不知道那个汉家的，他那个年龄是否相合呀？现如今，咱们军中掠得了汉家之人也不下数万了。虽然说现在呢，分给他们四马打草的贱活，却是都记得他们自家的年甲生辰。如果有可用的呀，哎，总能找出那么一十二十个。农天山一听，思量一番，就过来呢，问玄风道人。玄风道人一听，只要年甲生辰相合就好啊，还拘什么蛮汉呢？再看农天山一听，只恐那些掠来的不甚忠诚，到时候捉起乱来了，或是不思理相前的，不像我国中人，不免无聊大事啊。再看玄风道人一听，哈哈哈哈，不妨啊。要说这27个人，只要是他们肯做一些牺牲，将来做那瘟鬼异将啊，撒那瘟疫苗种，哈哈，也就都失了本性了，再不去提防什么。第一指示，他们年甲生辰相合，这个要问实了，可不能错误。农天山一听就高了兴，回到了自家的寨中，就叫那亲将把那些抢过来的汉家人，让他们呢说一说这个年甲生辰。只说什么呢？哎呀，给这个国主认亲，要赎自家亲眷回去。只要说是啊年甲生辰相合的，送到大王驾前，放人。要说那些汉家之民，自从被抢过来那天开始，可遭的都是蛮军百般的虐待，小则喝骂，大则毒打，更有那个凶恶的，一刀就砍。要说这数月都给他折磨傻，要说都感觉到自己就像在地狱差不多少。没奈何，只和权且偷生。要说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么个好事，谁不高兴？也就都信以为真了，就把他亲娘告诉他的生辰年甲都说了，只盼着有好天啊给我们放。因此一日之中，那年生辰年甲相合竟有30多人。要说农天山一听高了兴了，就让这个亲将赶紧报，十分的欢喜，就赏了这个刁温，叫蛮将就那30余个，当中选那个年少的强壮的，和他自家的蛮兵配在一起，共有27个人。要说都赏给他们90吃了，从他们蛮军当中选了500的精兵，跟那围压着， 来见他师父，请师父做法破灭梁山贼人。咱们不说他了，单说这个丰州城里边，这天晚上梁山出军，吴用带领着甘茂、石谦、项冲、李衮、赵德胜、丁朝兴六个头领，一万步军就在这个东门出了城。要说这宋江、公孙胜、朱武赶紧过来相送，哎呀，给他们送这个饯行酒。他们都说军师此去多需保重，只等马到成功。再看吴用，包括跟他一起出去的这些人赶紧都称了谢了，饮过了得胜酒，祝捷杯呀。要说那些头领带着他们的军马都出了城了，和东寨的马军相会，这事不提。单说宋江跟这个吴用是难舍难离，亲自给他送出了城了。吴用感激，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要说这位便喝退了自己身边的一些亲兵，再跟这位跟宋江一个人说：“哥哥呀，要说前两天我新得了隐龙山上的飞书，说这个寨里边得这个新头领十多个呀，军马数万，早晚在那操练整顿，远近的老百姓都归附于此，声势波于远近的。”再看宋江一听变了脸色，这才说：“先帝，前日料事正见深远。”吴用一听，现如今呢，调那一部隐龙山上的军马来时，也是无损那山上的势力，反叫他将那新头军马铁桶般的布置收其心腹，日后伟大呀，这恐怕呀不是兄长与天王两个可以处置得了的。宋江就说：“这要说这可如何是好呢？眼见得西江厮杀已经有半年了，何况又非是一两个月可以结束的呀。”吴用一听，要说小弟啊，提此支军马出征也是万万不得已的，只盼着贤里求胜啊，要说一举成功，就可替兄长解此忧难。然后呢，再转过头来理会隐龙山之事吧。再看宋江非常感激，贤弟，你辅佐于我，真是呕心沥血。吴用一听，要说小弟呀，我已经料得了。这回戴宗去了，哈哈，邓太师必然不来。要说他一定啊拿小弟我做一个借口，哼，这回小弟我带领着这些军马我出去了，兄长你就可以赶紧呢发派使者再去隐龙山上，就说丰州城里边没有人可以筹划计策佐理军事，就马上需要他来进行参谋啊。因此我这一想啊，料着邓太再推脱也推脱不了，只要他来的话，兄长你随意的处置，天王那块就再没有什么阴险深沉的人了，从中生事，免得日后多少的是非。但那数万军马，要说兄长日后你就可以任其驱使，正是一举数得呀。再看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哎呀，自当如贤弟所意，再发飞使催取邓太而来。吴用一听，要说此人那真是高才，本自鬼谷一流的人物，小弟我也服他的才学，只是此人心热言高，总有非分之想，留在天王身边日长天久不是兄长之福，若这二番取来的话，兄长 不可再叫他离了左右。用他的聪明智慧，若再取不来的话，其心中是必有阴谋。兄长当机立断，不用此人。如果没有人可商议的话，赶紧与这个乌天坤进行商议。要说宋江一听这话有点疑问，为什么找乌天坤商议呢？刚想问，再看甘茂花荣骑马而来呢，来到身边呢，只好强忍着把他压下去，跟这个吴用就说，贤弟此去，消息早早报来，宋江专望豪音。吴用就说，必不敢与兄长耽误大事，吴用言语，兄长当可谨记。告辞了宋江，跟甘茂会着了，催动着15000军马远远的走了。咱们呢，单说这个宋江，就跟花荣两个人策马在高岗之上，看那军马是闷闷不乐呀。要说花荣有点惊诧，兄长，这怎么回事？莫非军中有什么事啊？我看这样啊，好像是军师去了，再没有人给您策划一些计策，是也不是？宋江这么一想啊，正如贤弟所言，要说我呀也舍不了军师，此番他提军远征，厮杀甚是凶险，不由得我不担心。花荣就说，即便是军师这回去了，我看呢，也有一些负气的意思。要说前两天那一场会议上，很多头领在背后我都议论军师。宋江一听，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军师的苦心，众家兄弟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呀，甘心任事、任帮任怨呢，我这大业如何做呢？众家兄弟，好于恶直，只要啊听到好话呀，也不知耿直难得，使心难为。要说花荣就说，兄长啊，你但可维护军师，善加调停，如今军中头领心就不易，鱼龙混杂，良莠难齐，但有这实心助兄长做大业的，我看也不多呀。要说看咱们现在盛世，可乘势奔涌，有不利的各自逃走啊。要说前日镇上，若不是林教头一军死战抗住蛮军的话，只恐我军反自大败呀。想那甄家两个，也不是要做逃兵。宋江一听，如果只求富贵，趋炎附势，但见我军中声势浩大的时候，便来投附；但要拼命流血的时候，哪肯抛了头颅？只是用人之道，时利时贪，时勇时怯，各有其法。要说眼前自先用他，日后别处再说。要说现在呢，军师、教头这等忠勇的和贤弟一般的，都是宋江心里边的血，肉中的骨啊，一体之人，再不叫你们有什么委屈。贤弟，你既然知道众家头领的事情，你也应当有所留心，暗中告诉给我，以免耽误了大事啊。华荣一听，只好说，小弟知道了。再看这个时候，吴用的军马已经远去了，花荣呢告诉了宋江回到本寨不提。咱们说宋江回来呀，心乱如麻，到三更时分睡不着，就觉得这个心里边难以安宁了，就像有什么事似的，哗哗哗在那折腾。 没有办法，把衣服穿好了，这位带领着亲兵来到城上巡查。要说这位呢，先到北城，北城是阮小五、高陵两个人，一听说赶紧下城相迎。哥哥，天都这么黑了，您怎么不睡觉反倒来到城上来了？宋江一听，哎呀，要说我心里边非常的闷，所以呢，我来到城上走一走，没什么大事啊，你等兄弟不必惶恐，哎呀，休息去吧。再看那两个就说，哥哥您巡城，小弟在身边保护于你。再看他们呢，处营的宋江来到城上。要说这个宋江打远一看，这个蛮营火光照天，远近方圆数十里照得通亮通亮的。要说那个心里边更是愁闷再看这位跟袁小五就说，我看着蛮军数日不见动静，恐怕有什么阴谋啊，兄弟要多加小心，防这个贼人军夜进行偷城啊。阮小五、高陵都答应着，哥哥放心，有小弟们在，必不叫这一个贼军进得城下半步。再看这个时候，宋江抬眼看个天上的群星，只见地座不明，群星散乱呢 那种感觉就像啊群雄逐鹿，哎呀，那个气象，不由得叹息。哎呀，心里边想呢，玄女娘娘赠我诗里边说，天数混忙不可求，劫到近处不是休，眼见粮食刀兵乱，神须惊来鬼须愁。眼见的天象如此，正合着这地上的人事刀兵四起，更无一点太平土地。我虽然得了玄女娘娘的指点，又得众家兄弟的辅佐，却是这提兵百战艰难如此，更无一点见效之处啊！要说几时才能够削平四方这些糊涂，成那清平一统之基呀？要说心中在那想着，不由得眼泪可就掉下来。再看这位赶紧用这个袖子给插去了要说这个心中甭提多难受，自己呢下城安歇不提。要说这个时候，那蛮营的军中玄风道人一看呢，27个自己能够用的都配合了，心里边高兴。再看农田山就说，即使师父喜欢，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就做了法吧，赶紧的把这梁山的贼寇都给他灭了，免得夜长梦多呀。再看玄风道人，哈哈哈哈，不良否，要说徒儿只是性急啊，好吧，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做法。只是温鬼进城，不免里边的人民玉石俱焚，你家妹妹现在也在那贼寇军中，不免连他也杀了呀。再看着农天山，这个奸人盘国卖家，只是为一个贼将，叫我与福王丢尽了脸面，这等人间的，便让他死了也罢，师父不用留情，不要为了这个奸人耽误了大事。再看这个玄风道人想了那么一会儿，好吧，你是做一个大事的人，既然你如此说了，我现在就要做法，把这梁山贼人全给他灭了。再看这一位呢，一站起身来，来到旁边的牛皮大帐，就叫农天山早就准备下了。要说这个大帐，那可以说能容下数百人。咱们看里边，半明半暗的点的都是磷火，上边供着的 那是温布正神菩萨的名号。要说那27个年假相合的都傻呵呵的站立在那边等着。再看那玄风道人，先是自己呢礼拜了上苍，981叩，然后把手洗干净了，把香给焚上，焚了七请文书，转过来呢叫那27个人把衣服都给扒干净了，然后把头发都给散了。再看他们呢身上抹的是3秦5称之血，前后心上都贴好了朱砂的符咒，脚下边也是符咒，是什么呢？七星的名号，手中都拿着骷髅头，头上顶着这个串定的串珠，都弄好了。要说说到这儿，说书人不由得带上两句，咱们有的人呢，谁说什么信什么，一点主心骨没有。还有有的人呢，谁说什么怀疑什么，一点这个相信的态度都没有。当然了，这个相信呢是要有基础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但是呢，人呢没有这个伤害别人的心，但是应该多少都有点疲惫的心。怎么能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呢？挑拨离间之人那可大有人在呢。所以无论怎么说，别人说什么只可信三分，不能全信，然后自己慢慢调查呀。闲言少叙，再看这个时候，玄风道人就让随身的这个童子给这些人呢都赐了清茶了。这些人胡了八肚的什么都不知道，可就都喝了。要说喝完之后咕咚咕咚咕咚都倒那儿，不仅倒了，嘴里边流血，要说在地上可就死了。再看玄风道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在那一烧，桃木剑这么一挑，唰，浸入盆里边了。要说那盆里边可都是人血，扑的那么一声，再看那个盆里边，唰，呼啦，烧起火来了，血光腾起来了。要说整个大帐篷，要说数十丈的地面都是血色儿。再看玄风道人就在血光当中解开了自家的道袍，赤裸了胸膛，从那个童子手里边接过一把坚韧的刀来，往自己胸中这么一下他就扎进去，然后拔出来。要说刀尖之上血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那滚。再看玄风道人就把这个血滴往火里边唰，这么一捅，啊，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么干念咒语，再看那个血火唰唰唰唰唰跳起来了，就跟那个猛兽相仿。突然之间，嚓，一声响亮，腾起数丈之高，就在火光当中。可就现出了尊为阎神来，一个神像。要是这神像什么打扮，但见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三目圆睁，球发龙卷，将身高有2丈2尺寸，看神通自无比广大，呼喝出有4大使者开道，行令处有10万温兵拥护，天上人间未见闻，正是温布大正神。再看这位呵斥，
什么地方的小道啊？啊，
胆敢行法术，
送我的名号，召唤正神，难道不怕雷火诛灭吗？万劫不复。
再看玄风道人呢，虽然知道自己法术挺高，但也挺害怕，赶紧跪下了，在那禀告啊，姑娘府，要说小道，我叫玄风，乃九温道人师门的侄孙，现如今得了这个师门的传授，我呀冒死暂替行术，请无神到此，欲行温皇易水之法，只求无神恩准。再看那正神，
哈哈哈哈，要说此等术，如果不是上界的玉皇大真君恩准，行于人地二界，收纳无量涅满的人众，与其无手，谁敢施为？但敢不请而行者，向来雷火焚身呢。都别说这个，你想那唐楚，袁天罡算出来那个龙神，下多少雨点多少雨数，龙王擅自给改了，在斩龙台脑袋都没，何况释放瘟疫之师啊。
要说这个事儿是西游记的情节，闲言少叙，再看着玄风道人站在发抖，无量佛呀，要说小道我已经行这个蝶动纹了，就紧报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穷高上帝呀，想来天庭自动文书与无神说之，准行此术，并非善请啊。再看那大神，一阵的狂笑，
啊哈哈哈哈哈，待吾看来。
说完事之后，就在血光当中，没了。玄风道人呢，这才把额头上的汗呢擦了一擦。要说没到一会儿功夫，那个正神呢又出现了。
哈哈哈！天庭念你的师叔祖，所修的正是文门正术，但焚了符咒验过了，以字准发文书，倒是造孽活孽各一命数。现在即便是准了你，告诉你，你以后的修行要受到影响，可不要后悔。
再看玄风道人，哪管那一个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肉而不见钩，所以这位挺高兴，赶紧就拜手。正神就说，
今日杨朱二使当之，便找他二人监押于你，不得多损命数，无去也。
说完之后一阵冷笑，在血光当中没了。再看玄风道人站起身来，请了天命，非常高兴，站在念咒语，再看眼前的血光翻动，那27具死尸都站起来了，但是身上的血肉可都没了，只剩下一具白骨。要说还是拿着骷髅，顶着骷髅转珠在那跳舞。要是玄风道人一看，温皇行术，百物不生，各将一水，诸路万灵啊。再看这位从怀里边拿出个金铃，晃啷啷啷啷啷啷，这么一晃呢。再看那些骷髅，从这个地下呀，拿起了那么一个黑铁碗在手，从那个血盆当中熬满了。再看这位围着玄风道人站着跳舞。要说玄风道人 还是摇铃，哗楞了哗楞哗楞，一遍一遍说这样的话。方舟城中听候无命，各撒一种，再不留情。唰，要说这么一弄，就看一片黑云惨雾从地上可就升腾起来，裹着这27具骷髅不见了。这正是独心白骨行恶术，百万生灵怎得逃啊。哎呀，要说宋江与这丰州城里边的一城军民性命如何？